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三讲，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了约翰福音的第七和第八章，有关耶稣在祝棚节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也读过了第九章，在祝棚节以后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接下来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包括了两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说到耶稣是好牧人，从二十二节到四十二节说到在修殿节发生的事情。
在耶稣是好牧人的这一段经文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耶稣说的一个羊圈的比喻，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
说到羊圈的比喻，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的羊是怎么养的。一般的犹太人都会在自己的屋子旁边围一个羊圈，养几只羊。可是因为每家的羊都不多，所以有的时候村子里的几家人就会合起来请一个牧人来照顾这些羊群。
是啊，每天早晨牧羊人一家一家的去把羊领出来，看门的人认识那个牧羊人就会开门让他进去。
还有呢，中东的牧羊人习惯给他们的羊取名字，羊也知道他们自己的名字，所以牧羊人去领羊的时候一叫羊的名字，羊就会高高兴兴地挤到牧羊人的身边。
金华牧师啊，有养羊经验的朋友告诉我，羊是很会认人的，他们只跟着他们认识的牧羊人走，即使他们饿得半死也不会跟他们不认识的人去吃草。那么假使有陌生人进去，他们肯定会被吓得到处乱窜，拼命地逃走啊。
不错，在这个比喻里耶稣又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作为开始，说明这个比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念第一到第五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弟兄姐妹，羊圈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指院子里用墙围起来的一块地，而贼呢就是小偷，强盗就是用暴力打抢的人了。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说的，犹大是个贼，可是十八章四十节却说巴拉巴是个强盗。
贼和强盗都不会正当的从门进到羊圈，只有真正的牧人会从门进去，而且主人会为他开门让他进去。从一个人是不是由正当的途径进入羊圈，就能够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牧羊人。
还有呢，中东的牧羊人有一个跟其他牧羊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把羊叫出来以后不是在后头赶羊，而是在前面用他们发出来的声音领着羊走。
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合法的牧人，凡是属于他的羊都认识他。
是的，耶稣已经说出了一个正当合法的牧人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主人让他们从门进去，一个就是他的羊认识他。耶稣是真正的牧人， 因为是神指派他去牧养神的羊群，而且他的羊群也认识他。可是呢，第六节说，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从第七节到21节，耶稣就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比喻。我先念第七节到第十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段经文的背景和前面那个比喻所描述的地方不一样。前面的一个是在村庄里一个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羊圈，可是这一个呢，却是在野外放牧的情形。
牧人在野外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们会用石头围一个临时的羊圈，这种羊圈没有门，只有一个进出的地方。到了夜里，牧人就会先把自己的羊引到羊圈里，然后就躺在这个出入口，保护羊圈里的羊。
在这段比喻里，耶稣第三次用我是来表示他就是神。在第七节他说，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他又说，我就是门。既然羊必须通过门才能够进入羊圈，那么人也照样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够进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受到他的保护和照顾。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对，只有经过耶稣，人才能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两个得字在原文用的都是现在式，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翻译作，可以继续不断丰丰富富的得到生命。
换句话说，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不但不会受到敌人的侵害，而且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不断的喂养，越来越满足，越来越强壮，也越来越美好。事实上，旧约圣经也常常用牧人来描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可是以西结书第34章第1到第6节却指控他们，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剥削羊群，没有尽到引导、喂养、保护羊群的责任。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耶稣在比喻里所控告的在他以前来的贼和强盗，他们一切的行为只会毁坏羊圈，杀害羊群。他们所标榜的宗教只会叫听信他们的人灭亡。
一点儿也不错。接下来从第11节到18节，耶稣更具体的用我是好牧人来宣告他和神同等的身份。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神自己的角色就是好牧人。因为以西结书第34章15节说过，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金华牧师啊，这是约翰福音里第四个我是。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耶稣至少四次提到好牧人为羊舍命，可见舍命就是好牧人最重要的特质。
对，在11到13节，耶稣先用好牧人和雇工做比较，来说明好牧人的特质。然后在第14节到16节，他用好牧人和羊亲密的关系，来说到好牧人为羊舍命。最后17和18节，他用好牧人的顺服来说明他的舍命。
我们先来思想第11节到13节好牧人跟雇工的比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弟兄姐妹，好牧人比喻的前面一部分已经说过，耶稣是神合法的牧人，所以神让他从门进去，他的羊也认识他。现在耶稣进一步在比喻里说，他就是愿意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不是一个雇工受雇照顾别人的羊。
对，所谓雇工，他们不是贼，也不是强盗，他们照顾羊，可能也没有想要伤害羊的念头。问题是，那些羊不是属于他们的。如果遇到危险，连他们自己的性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肯定只顾自己保命，哪有可能为羊舍命呢？
接着从第14节到16节，耶稣继续的从他跟羊群的关系来说到他是好牧人。
14节到16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意思就是羊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我的羊也认识我，这句话又和第三节所说的羊也听他的声音有同样的意思。好牧人和他的羊彼此认识，这个认识在希腊文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指知识上的认识或者是宗教上的认同，而是透过亲密关系的经验产生的彼此了解。
耶稣肉身的父亲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以后，娶过玛利亚来，圣经说只是没有与她同房。这个同房在希腊文用的就是认识，同样一个字。
圣经说到神对耶稣的认识就是那种的认识，所以耶稣也用同样的认识来认识他自己的羊。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认识去真正的认识耶稣。
在16节，耶稣明明地说，他还有另外的羊，不在羊圈里。那么，这另外的羊是谁呢？我们从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给犹太人听的，就知道耶稣所说的另外的羊，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不是单单做犹太人的好牧人，为犹太人舍命，他也做外邦人的好牧人，为全人类舍命。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错，最后17节跟18节，耶稣用他对神的顺服来说明好牧人为羊舍命的道理。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根据原文第17节的开始有一个谓词，我们中文和合一本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两个字表示因为耶稣和父神有亲密的关系，认识父神的大爱和计划，他情愿完全顺服父神的心意为人舍命，为此父神也爱他。
这意思不是说父神对耶稣的爱是有条件的，而是说父神对耶稣的爱永远跟耶稣的顺服连在一起。耶稣的舍命就是他顺服父神最高度的表现。
对，耶稣说，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因我将命舍去，为要再取回来。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死 不是目的，他的死只是他的复活必须经过的过程而已。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句话直接从原文翻译出来，是说，没有人将我的命从我夺去，反倒是我自己从我自己舍的。这是强调耶稣的死绝对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办法对付犹太公会和罗马政府，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可不是吗？进化牧师啊，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最后好像是失败了，可是事实上，耶稣始终采取主动，他掌控了一切。虽然他可以差遣天使天兵来保护他，他却没有这么做。虽然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选择顺服父神的命令，为羊舍命。
对，耶稣在好牧人的比喻里已经清清楚楚地说出，他是人们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得到救恩唯一的门，而且他就是自己羊群的主人。他是一个为了拯救羊群，愿意为羊舍命的好牧人。这些话会有什么反应呢？
19节到21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弟兄姐妹，你看，耶稣的话又叫听的人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就像第7章20节和第8章48节还有52节提到的那些人一样，说耶稣是被鬼附的，所以他才会胡言乱语。可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耶稣不可能是被鬼附的，因为被鬼附的人不可能是瞎子的眼睛能看见。
哎，金华牧师啊，人不肯相信耶稣的话，就只好用自己的猜测去议论耶稣，可是那种议论并不能救他们，除非他们愿意从耶稣这道唯一的门进到他的羊圈里，接受这位好牧人的舍命，不然的话，他们就只有在议论纷纷里走向灭亡，这是多么可惜，也多么可悲啊！
的确是的。下面从22节到42节是耶稣在修殿节的谈论，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在第22节到23节，
经文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计划牧师啊，这两节经文告诉读的人，底下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
是的，其实旧约圣经并没有提到修殿节，这个节期是在主前164年才开始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版图虽然一分为四，可是他要所有的人民都希腊化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到了主前167年，叙利亚西流古王朝的安提阿哥四世尤其热衷要在犹大地区贯彻这个希腊化的政策。
他不但严格的禁止人拥有希伯来文圣经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居然闯进了外邦人绝对不能够进去的圣殿，在祭坛上杀了一只犹太人，看作是不洁净的猪，污秽了祭坛，并且把祭坛用来祭祀希腊的神祇，强迫犹太人去敬拜那些神祇，向那些神祇献祭。
犹太人在那样的亵渎和屈辱底下并没有屈服，最后在马克比家族的领导之下揭竿而起，3年之后，也就是主前164年，他们就收服了圣殿，于是就立刻洁净圣殿， 并且在祭司流月，也就是我们的11、12月之间，25号那天，重新的奉献给神。他们欢欢喜喜的庆祝了八天。从此以后，犹太人就把这个日子定为修殿节，也叫着献殿节。
对，同时又因为犹太人是按照过祝棚节的方式来过这个节期，所以有人叫这个修殿节是祭司流月的祝棚节，只是他们不在节期的时候住帐篷，而是在家里庆祝。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修殿节是在我们的12月，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天，所以23节说，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因为这是一条有顶盖的走廊，在圣殿的东边，可以避开冷风，比较暖和。从使徒行传第5章12节的记载来看呢，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也常常是在那里聚会的。
对，就在犹太人过修殿节的时候，耶稣跟犹太人之间又有两个回合的辩论。第一个回合的辩论就记在24节到31节。那个时候犹太人对耶稣身份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产生了焦虑，希望赶紧把这个疑惑解决，所以他们来质问耶稣。24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根据原文，这句话的意思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不再搅扰我们的心思？如果你是基督，就干脆说个明白吧。那些犹太人并不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而是想要赶快找到控告耶稣的把柄。
所以25节到30节就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他已经对他们说过他是谁，而且根据他所行的事，也可以向他们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
就像第3章13节跟14节，他告诉尼哥底母，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在第5章，他告诉犹太人，神是他的父，他跟父神一样，是自由拥有的。第6章，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第7章跟第8章，他说他是活水的江河，是世上的光。这每一次耶稣说的时候，他都用他所行的神迹跟他所说的交织在一起。可是犹太人始终没有因为那些证据来相信耶稣。
对，耶稣说他们不肯信，是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所以不认识他，也不跟随他。相反的，属于耶稣的羊，像那个被耶稣医好的瞎子，他们一听见耶稣的声音，就立刻认出耶稣是他们的牧人，就相信他，跟着他走。
是的，耶稣说，凡是跟随他的人，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而且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两个句子是平行的，意思就是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等于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也就是耶稣在30节说的，我与父原为一。
这个一不是指耶稣和父神有同样的位格，因为这个一呢，在原文是一个中性的字，意思就是指有同样的本质。
换句话说，我与父原为一，是说到耶稣跟父神在行动上，在所做的事情上 是完全一样的。父神怎么做，耶稣也怎么做。耶稣怎么做，父神也怎么做。
是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也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因为耶稣这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又让犹太人非常的生气。31节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金华牧师啊，这是在第5章18节、第8章59节以后，犹太人第三次要用石头来处死耶稣。
对，他们这么做，可以说是他们气到了情绪失控的程度。
嗯，可是这一次，耶稣没有因为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他就退去，反而跟他们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32节他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善事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尊贵美好的工作。耶稣在犹太人中曾经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也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见。这些都是犹太人认为尊贵美好的工作，也是他们亲眼看见的。所以耶稣要那些犹太人想一想，难道他做那些事情就叫他们生气吗？
哎呀，可惜的是，犹太人撇开这些善事不谈。33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弟兄姐妹，犹太人给耶稣的罪名是说健忘的话，意思就是耶稣亵渎神，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个人，他没有权利宣告自己是神。
金华牧师啊，耶稣说他自己是神，他跟父神同等，这一点儿也不是亵渎，因为他就是道成了肉身，而且耶稣也多方借着行神迹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可是犹太人却不相信耶稣说的，还用耶稣的话作把柄去定他的罪。
是的，34节到38节就是耶稣反驳他们的话。当犹太人的情绪是那样激动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继续在他是神这个题目上和犹太人辩论，而是根据犹太人所熟悉的并且看作是权威的圣经来告诉他们，他们不应该为着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就生气，并且再一次的邀请他们相信他。
嗯，我把经文念出来。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这是提醒那些人，他要说的话是根据他们所相信的圣经。
嗯，耶稣引用的是诗篇82篇第6节，那里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可见神或者神的儿子确实可以用来指神以外的人，或者也可以指神自己。更何况耶稣是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不是更可以这么说吗？
不错，弟兄姐妹，我们说过，耶稣说这段话的背景是献殿节，也就是犹太人庆祝把圣殿分别为圣，重新奉献，为神来使用的时候。可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让神的心意和计划能够透过他来完成。这就是献殿节的意义。
确实不错。当然， 耶稣没有期待犹太人单单因为他说的话就相信他，可是他还是邀请犹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也就是从他所做的工作来认识他。他们即使不相信他说的话，也应该相信他那些能够证明他是基督，是神儿子的神迹吧。
对，38节里的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知道和明白其实是同样一个希腊字的动词，只是时态不一样。前面一个知道，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出来，是叫你们开始知道，而后面一个明白的意思，是叫你们继续的知道。
嗯，那么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叫你们知道了，还要继续不断的知道，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个知道在希腊文也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种最亲密最真实从个人经验里的知道。
是的，可见了耶稣对那些拿着石头要打他的犹太人最深切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得到个人最亲密真实的经验，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不断地相信耶稣和父合一的关系。可惜耶稣那样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因为39节说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不错，结束了修殿节的辩论以后，40节到42节说，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弟兄姐妹，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曾经去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现在呢，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从耶路撒冷回到同样的地方，并且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是的，当耶稣住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到他那里去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想起从前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发现约翰虽然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可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的话却都是真的。
弟兄姐妹，约翰忠心地完成了他为主做见证的工作，他预备了人的心，把跟随他的人都引到耶稣那里。因为约翰知道，只有他所见证的那位从神来的，才是人们真正的盼望。
对，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能够接受圣经为耶稣做的见证，认识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单单借着他进到父面前，并且听他的声音，紧紧地跟随他，忠心地为他做见证。
好了，这一讲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